针对弟兄所谈的，有没有什么要讨论跟分享的啊？我们可以继续发言哈，不一定要从这个地灵开始哈。
来，我们要。
没关系哈。
嗯。
好。我提一个问题啊。圣经为什么这样的记载，有关于大卫的逃亡的过程中，很多的人的话语的里面，我们发现到都不是一个护儿所说的话，也实际上都是类似谎言的，但是都是透过这些方式，我们发现到圣经都透过这些方式，然后最后来保守住了这个大卫。大家对这样的一个方式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
小美，你说说看。
提了一个问题是说，十六章跟十七章有很多透过人的谎言来成就他的事情，而成就的这些事情主要都是为了来帮助大卫啊，让大卫在这个逃难的里面，他能够逃离亚撒龙的追杀。那圣经用这样的方式的目的是在哪里？圣经跟我们说，我们说话应该要诚实，要按着真实的话来说，但是很多的事情不是只有光这里，像这个喇合也用谎言来保守两个探子，像这样的事情有很多，圣经在圣经里面不断的出现。那到底这样的一种描写法，它的意义何在？我先说一下哈，因为我有看这个犹太人对于有关于这些谎言的事情他们的解释啊。不论是这个喇合的事情啊，或者是我们说这个他玛来欺骗犹大的事情，他们认为谎言本来是不应该讲，没有错，但他们认为如果这个谎言是来成就神更美好的计谋的话，他们认为神不计较这种小恶，他们用这种成就神的大义的角度的话，那成就这个大义的话，你一些小的恶神不会追究，他们是用这个角度来解释圣经的。那不晓得大家对这样的观点有什么样的观点看法？
就是说为达神圣目的啊，那么
就是
不问手段哦。这句话真的是我说是真的是值得来讨论的，因为这个问题真的是蛮有趣的，也关乎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我举个例来讲，比如说有人要请你去吃饭，那你刚好是跟别人有在交通在忙着，所以你又不好意思去拒绝那个邀约吃饭的人，这时候你跟他讲说，那我现在正在吃饭了啊，所以现在没有空去啊，事实上你不是在吃饭，你是在跟人家谈话啊。这种情况下，你认这样的好人谎言，这样好不好？都举这个例来讲，类似的，这是生活上我们可能会遇到。
好吧，我们自由发言吧。碧林，要不要先谈一谈？
喂，听得到吗？
哎，清楚。
喂，我听不。
喂，海毅，双明。
对，我在。要不海毅先说说。
哦，我其实没有什么说的，不过就是， 因为谁的诫命里面有就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就是他们这个说谎这个就像传道刚才讲的啊，就是吃饭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谎言就是谎言啊，就是在就是像犹太人所讲的那样子的，我觉得他还是个谎言啊，就是其实无论就是难道说成就就是美好的事情必须用就是这些恶的手段吗？啊，我想肯定不是的。但是如果我们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就遇到就像这两章里面的所遇到的这一个情况来说，我们基督徒应该怎样做啊？怎样做会更符合谁的心意啊？这也是我所那个不明白的啊。而且这也是我们生活中常遇到的事情啊。
哎，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哎。
如果你是互筛的话，
嗯，
你大卫叫你去回去做反间谍，
嗯，
如果你是互筛的话，你愿不愿意去做？因为你要做的就是互筛所说的所做的。
是我是互筛的话，我就是我是去不了的啊，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担当这个事情啊。
如果有，
因为啊，
如果有呢？
有能力啊，有能力的话那就可以的。关键是怎样说的问题啊。就像护身说的这些话，我也现在我不理解啊。就是如果他这样去，其实他这样做就陷害了亚沙龙哈、啊。
是。
嗯，然后我们是不是这个陷害恶人也可以吗？哈、
啊。是啊，就是说他的这个最大的问题。
嗯，所以这是我做不明白的，所以说我即便是护筛，我还是做不了这个事情啊。所以说大卫让我去的话，我还是弄不清去不去呢啊。我可能，然后其实我是那个妇人，就是那个就是就那个妇人呀、啊，我想我也不会，我想我肯定不会像他这样说。啊，因为他本来没有过河，然后我去说过河，我可能宁可什么话也不说啊，但是我不会去说过谎啊。
可是你不说，人家会很奇怪啊。
那就随他们，随他们的，反正就是不说话啊。
啊。
嗯，反正不说话，哎，他们自己猜测去吧。啊、不过可能会这样会遭到杀身之祸啊，嗯、啊。
也有可能。
嗯嗯。
因为你不说。
嗯。对。嗯。对这个确实我一直其实有这个疑问啊，就是我们基督徒应当怎样。
我看这边还在线上。
在、哦、线上了啊。好好
行，那个就是在第十四节，就是这是因为耶和华定义破坏亚希多夫的良谋，我要降祸于亚沙龙。就说上面这些内容，就是耶和华已经定义的啊，这就是亚威神呢也参与其中的啊。
嗯嗯。
然后在那个前面也有多处哎、啊，就是说。也有类似于就是说上帝啊定义怎样怎样啊，也有这样的事情啊。所以这另外就是圣经里面就是善恶，就是说这个对于善和恶，就像上帝怎样对待这个魔鬼撒旦啊，到把他这个死亡啊要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啊。啊最后的审判，这些事情其实也是对于无论对于这些人来说，对于恶人来说，那也是很残酷的啊，很残酷的。但是这是应得的，就是他应得的这个惩罚。 但是就是对这些采用怎样的手段去成就这样的事情，这是我所疑惑的，弄不太清楚啊。嗯，我分享完了啊。
好，了解啊。高明有没有先谈一谈？
哦，好。我的看法是说，经文明确是讲说是亚威定义要破坏这个亚西多福的良谋。那但是如果从这个户筛他这个人本身来讲，圣经上只是讲到说他是对大卫忠心，但是也并没有去强调说他对神的这个敬畏的态度是如何，他对于神的律法的了解程度是如何，也都没讲这样子，也没有去强调说户筛如同这个先知拿单那样子的地位，也都没有。所以尽管是这么记载，但是他这些人都还是属于是一种世人的一种情况。就连大卫来讲，那大卫本身也有很多的在后期表现出来的一些软弱的情况，而且他现在是在一种受苦被逼迫的状态之下。那因为大卫他毕竟也是人，是人所立的人的一种王啊，是世人的这种王，在这个从是否符合神的律法的角度来讲呢，他还是有一些软弱存在，那更何况是户筛。所以我们只能说他们有他们的软弱，以及他们有他们的一些行事为人的方式。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呢，神就来成就了他的这个旨意计谋。总的来看，应该是回到说神是在这当中来成就他的计谋，也就是来破坏恶事的发生。但是我认为并不能去推崇这些人的做法就是完全，这是一种完全的做法，一种好的做法，就不能这样来强调。那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说如果从新约的角度，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他尤其在针对这个被审问的时候，很就我们所查考的内容来看，很多时候他并不回答，那就算是回答，他也是就着别人的话来说，你说的是等等。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要在话语上要我们要寻得完全啊，在话语上完全的话，那这个人就完全嘛。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更应该去效法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些榜样，而不应该把我们效法的榜样放到旧约的这些人身上。因为旧约这些人身上除了一些先知以外，那其他的这些人并不是可以我们值得效法那种完全的榜样，也只能说是神借着他们在做，但并不能说这些做法就是一种正确的永恒的标准啊，这是我的看法。
好，那加德，
我是认为说哈，圣经上它很强调你在于那个说话要是说是不是说不是啊。是关乎到说在法庭上的一个见证啊，或者说对人对神方面的一个启示，这一些也就是说在这些议题上，圣经是一个持着说是不能够去说假话的。所以但是 在生活细节上来讲，这六章让我们看到说，洗巴他说这样的一个话，他是为自己谋利益，他是伤害到他的主人米非波设啊，这是明显的对于神的律法说啊，他这也是类似一种贪恋人的这种财产呢、啊。虽然大卫对他的赏赐是后来的一个果啊，那他为什么他要去讨好大卫，然后要缠棒他的主人？那当然这个动机就已经出发点就不是对的。如果他今天跟他带这些粮食，虽然不是他的主人叫他去做，而他是为着主人的利益来做的话啊，那这、又另当别论啊。但是他说话的内容很明显的这种是伤害到别人，谋求自己的利益啊。所以我也提到说，这个跟拿巴的妻子亚比该所做的很类似，但是这个动机效果是不一样的。像亚比该她做，她也是瞒着她丈夫，她不让她丈夫啊。那如果我要在某一些议题上去很去讨那一些细节的话，也不见得说亚比该啊就100%的没有可争议的。但是我们看事情上来讲，也就是说，圣经上它有一些是明文规定啊，在哪一些议题上，你应该要去把握住神所说的啊，对错啊，该怎样做啊，这是有极严格的一个规定。我们也了解到说，在这个列王记吧，也曾经记载说，天上有开这个会的，也就是说，一个称之为说谎的灵，来到亚威啊众天使聚集的地方呢，那他自动请命说，他要成为一个撒谎的灵。他要去对亚哈王来说假话，引导他啊，他的一个出征，以至于他被杀啊。那我们都了解到说，灵界上啊就有这样的一回事。所以圣经的一个作者他特别谈到说，亚威的定义，亚威的介入。那当然这个动机的问题是很重要啊。你是出于一个保护人啊，一个顺乎神旨意的一个实行的这样的一个大道上，那圣经上他是不予给你一个评论。但是圣经上他所明令禁止的啊，他是有一定是让我们很清楚明白的。所以在福音书上，耶稣正叫人家说哦，不要起誓。那他的一个先决条件乃在于说，当时的法利赛人或者说啊那一些宗教领袖，他们改变了神的一个律法的教导，用人的传统教导来取代，啊，以至于这个本末倒置了，啊，哪一个是主体啊，哪一个是重要的，那他们反而是把它颠倒了。所以既然这样的一个出发点都错了，那你再做底下的当然就是更错。所以耶稣他说啊，对于那个时候的教导说不要起誓，不要怎样啊，他是有他的一个先决条件。那在这里不论说啊，这个富筛当然他顶受王命，那他回到亚沙龙身边，他对亚沙龙说的话啊，严格说起来绝对是谎话， 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他因为这是一个善与恶两边，如果他是忠于大卫，他就不可能去忠于这个亚沙龙，因为他两个是一个黑白分明，是善与恶的对抗，所以他要帮大卫，他就不可能是忠心于这个亚沙龙。那他今天他既然要帮大卫，在亚沙龙的面前他要挽回这个局面，他唯有去做出这样的一个谎言。好，那这个当妇女的妇人呢，他为了要保全亚基马斯跟约拿丹这两个人，那他也不得不要尽快的让亚沙龙的仆人离开，因为只要一耽搁让他在那边仔细搜索的话，那这两个人应该也会被找到，所以他就干脆跟他讲说他们离开了，应该是渡河过去了，所以这个圣经上他是很忠实的把它记载下来。那当然这些也都是一个也可以说是特例了，但是既然神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指导原则，那神也是给我们这个应对进退的一个聪明智慧，那就端赖乎人的聪明智慧是用在哪一个场合上，哪一个方向上。那如果说你的这种说谎啊是为了谋求自己的利益，是为了要规避自己的过错的话，那这样的一种谎话最好是不要说了，因为说一个谎大概为了要圆谎要说更多的谎来圆谎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我就提我的看法，圣经上耶稣有教导我们是说驯养如鸽，但是灵巧如蛇。那回应弟兄所说的，很多的时候状况，但是因事情也因人而异，谎言到底是不是绝对的成为一种评判的准则，圣经上并不是用这样的方式直接就是判断说你的谎言是不是就一定要神要追究。照弟兄所讲，如果这个谎言是为求己利而伤害的，那就圣经的角度他确实一定要去追讨这种谎言他所带来的这种恶。但是如果在危难之中你不得不要用透过这样的一种很巧妙的这种谎言的话语来拯救那一种无辜的人，我们观听到在律法里面他并没有去给我们禁止用这样的方式去拯救，他只强调的是我们在就审判官来讲你应该要按照真实来追讨。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不是在处于一个真正公义的审判，而是在拯救一个无辜的人不要被那个恶人来杀害来欺压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在整个圣经里面不光是新约或旧约，其实常常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发生。那如何用比较有智慧的话来面对这种急难的时候，圣经上实际上他并不给我们谈到这样的人有没有什么样的罪疚的问题，他反而比较没有去谈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应该更加的清楚知道圣经上为什么要强调我们需要有智慧，需要我们个人要在面对各样的情形的时候，你能够按照你当时的一个良知的判断而有智慧的去想，不要太直了，不要太像一个简单人一样，我说话直就是我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结果因为你的个人的说是说不是，你这样过分的直 你害了一个无辜的人被杀害受欺压，让恶人的计谋就得逞了。我想神的公义绝对不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成就的。当然我们反面来讲，神也绝对不是一定要透过谎言他来成就他的拯救，圣经也从来没有用这样的方式，所以我们绝对不是主动的透过谎言来成就神的救恩啊。我想这个也绝对不是用这样的方式。所以如何在取巧，如何来抉择，那就是要透过我们在当时如何用你的智慧，以及在神的安排之下，然后他来成就。就如同我们来回应到弟兄所谈到的十六章跟十七章，他强调了一点，十六章的人的计谋，这四次的计谋，我们看到了这个从洗巴，然后示梅，然后户俄，一直到这个亚西多佛，这四个人的计谋，我们看到这四个人的计谋都成功了，都成功了。但是这四个人的计谋，从十七章里面，他给我们谈到的这样的计谋的成功，却是来成就神最后的一个变异。好像这样的计谋是会偏向于不好的一个事情来发生，但是神又透过他更美好的计谋，而来破坏了神的一个要神的一个心意，神要去成就一个更美好的心意，而要来让这样的一个恶降在这个亚撒龙的身上。所以我们会发现到，神知道人做了一种不好的事情，那神有时候他不直接来参与，他反而是用更大的恶去报应那个恶的发生。所以神的公义往往不是说神一定就是用一个直接的拯救，直接的一个美事，一个神迹奇事，他就来拯救了这个义人，他反而透过恶事来报应那个恶人。那这种报应的方式，我们发现到那神就是非常的奇妙，他绝对不是一个很直的很愚蠢的那种方式，那种很单纯的那种人，神不是用这样的方式的。所以我们回到加勒弟兄所讲的，确实十七章就是故意要来反衬十六章里面人的计谋。所以人的计谋好像人用了很多的谎言，好像要来成就神的拯救，或者说要来成就他的这样的一个利益，或是成就他的一种恶事，无论哪一个方式，神都容许他来发生，但是神有他更重要的一个他的变异。那这样的一种变异的方式，我们发现到他产生了一个更奇妙的计谋。那这种计中有计啊，或者说这样的一种方法，确实我们要从经文里面来学习，最终神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这样的事情的发生就在于我们说到的是从大卫本身的恶魔，因为大卫有恶魔，所以神就容许更多的恶魔不断的在这样的国中来出现，从大卫开始犯罪开始，然后大卫的恶魔，以及大卫透过这个约押的恶魔，他不断的一个计谋一个计谋的这样的一种允许的发生，那以致让我们看到大卫在晚期他所遭遇到的仆人，无论是他的儿子，或是他的朋友，或是他的仆人，其实都用了很多的很多的这种计谋，很多的谎言，很多的方式来呈现出来。那这个最终都不过是为了来反衬一个领导分子，当他做了一个恶的开端，他影响的是他整个国家，就是落入在这样的一种恶性的循环的里面。就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是神对大卫的一个管教。如果我们今天把大卫看作是一个今天已经信了耶稣基督了，而他在人生的过程中 他实际上常常遇到的是跟大卫的是很类似的，有不断的这一种引诱，不断的很多的这种恶事的产生的时候，我们如何得到一个保守？如果透过我们在神里面，透过神的律法典章，我们来行事为人，甚至有时候我们甚至会像大卫一样落入的一个一时的软弱而犯的错，那神透过这种错误他来管教。其实我们从大卫最后晚期记载的很多的这些事情，其实都在在的来成为我们一个已经信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在我们的人生还有有时候可能是还有蛮长的一段的时间里面，我们会建立到的事情。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长大成熟，我们不再不应该成为只是一个我们只要信耶稣就好了啊，一个 simple 的人，一个简单的人，就只是不圣经不是要我们做这样的人。那如果透过神的话，神的这种智慧，我们来长大成熟。我们看到了耶稣最后他在面对审判的时候，从我们谈到的路加福音里面，耶稣的说话的他非常有技巧，非常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他就不该说。从这种过程中我们来学习，确实啊，到了我们弟兄所讲的人在言语上的一个完全的话，他就真的是一个完全人。那表示这绝对不是一个一开始你就可以这样达得到的，神透过个人的环境来让我们去学习，让我们去成就神要让我们去成就的事情。那这一个过程中，我们如何去理解律法里面教导我们的，到底什么样的状况我们该说，什么状况我们不该说，那就是真的我们对神的律法典章我们有很成熟的看见，有很有智慧的理解神的律法里面真正的义在哪里。我想这个才是我们从这一段的里面我们可以去学习的。问题的发生绝对不是一个单面向的，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只有唯一的一种方向的来回答，唯一的方向来诉说的。如果我们只落入到一种单面思想的话，那确实太容易被撒旦来迷惑，太容易被撒旦来落入他的这种陷阱的里面。好，我大概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回答。最后大概20分钟。
还有没有其他要交通啊？
哦，我想分享一点啊。
嗯嗯。
刚才传道讲的那个，非常好啊。我觉得就是，就像那个护身和这个夫人的话，我觉得他们自己自身就有这个弱点啊。就像大卫有时候也会这个犯这样的，就是犯这样的罪啊，就是他们自身就是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说才会就是，遇到这样的试探和试炼啊。如果说我们就是能够就是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真的是可以很就是很敬虔的不说谎言的人，那神我想就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不让我们落入这样的试探啊。然后就是就像耶稣基督他嘴里面就是查不出就是谎言啊，他就是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他那个就是该说的话他去说啊，不该说的话不说，他很多时候就是我就是我没有就是默然无声啊，就是也就即使别人问他也不说话啊。即使被人就是侮辱欺压啊，他也就是不去分辨啊。另外就是在这个就一夫所书里面讲到，所以说就是你们要做这个新人啊，就是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 气绝是不能，就是气绝不是说也都是一点也不能有了啊。气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啊，因为我们互为肢体啊。啊，还有很多真言书里面哈、啊，还有就是非常多的，在无论是旧约和新约，关于做假见证，关于谎言，啊，是，我想就是，还是要就是弃绝谎言啊，神就是如果我们是真的是弃绝谎言的人，我想神会保守我们，不让我们落入这样的试探。啊，分享完了。
好，感谢神哈。好，我们最后时间交给传道哈。